请大家同心默祷，准备心，做下午安息日的聚会，一起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下午安息日在线上的聚会，唱诗244首。荣耀的主，主，我深渊向你，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我但愿舍去世上的财宝，以待主基督受主圣道。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舍去。靠主的生命，信主的真理，愿基督成心在我心里。主，我愿向你有念念心肠，温柔和谦卑，慈爱善良，帮助软弱者，为痛苦忧伤，令人的容赦，寻找温暖。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圣洁。靠主的生命，信主的真理，愿基督成心在我心里。好，感谢主，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求主耶稣祝福带领我们下午安息日在线上的聚会，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还有主的爱中，以及主的眷顾你，能够顺顺利利的，来完成今天下午安息日的崇拜聚会，我们一起来同心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荣耀你。奉主耶稣圣名，来分享，圣经里面的话语。那么还没有开始之前，问候所有主内的弟兄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今天安息日下午平安，感谢主，今天下午我们要一起共勉的题目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事，我们先来读一节圣经，请看诗篇133篇的第一节，请看诗篇133篇的第一节。第一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是大卫所作的诗歌 他这边提醒我们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一开始的时候，大卫就呼吁我们看啊，那么这样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是作诗的人的呼叫，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开始的语言，就是他的序言啊。然后同时根据圣经的记载，比如说《耶拿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那么神也在呼喊，也就是说圣灵在呼喊啊，叫我们注意啊。那么在这个弟兄和睦共居，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非常的美好的，所以我们大家要来留意。同时弟兄和睦合意同心，也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意念，一个心意，更是他的期望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书的第十七章，约翰福音书十七章，我们来读十一节。约翰福音书十七章第十一节，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啊。这个是第一节。我们再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知道信了你差我来。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啊。这里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特别的为他的教会的祷告，祈求天父将合而为一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位主里的弟兄姊妹，或者是长子同工传道的心里面所以可见兄弟和睦合而为一是主的心意，是主的意念，同时也更是主耶稣在祈祷中的盼望我们先来谈弟兄和睦。在这个世界人间有三种情第一种情就是友情，友情就是友谊之情，友情也是江湖之情第二种情就是爱情，爱情就是男女两性之间互相相爱的情，叫做爱情但是这两种情会随时间环境或者是人事的变迁而改变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好，第三种情就是亲情亲情就是家人的情感，基于血缘，不能断绝，不能改变，是最真实的，是最深厚的，是很自然的，是没有条件的要求而能够付出的真感情这个是亲情但是这三种情都是在这个世界都是暂时的，属灵的亲情才是永恒的，所以我们更应该要珍惜，更应该要爱护，更应该要和睦同居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意愿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书的第十二章，马太福音书第十二章是十六节到五十节，马太福音书十二章是十六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第四节，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四十八节，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第四十九节，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看啊我的弟兄。五十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啊。我们听了主耶稣跟他一起的人的会话，我们会感觉到很纳闷，难道主耶稣基督他不顾亲情吗？难道他不孝敬他的母亲吗？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啊，原来啊，主耶稣是一个智慧者啊，他很会就地取材。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啊，本来啊就是要建立一个普世的属灵的大家庭，并不是他没有看重他属世的亲情，不是这样。因为属世的亲情是短暂的，总有一天会分离的，但是属灵的亲情却是永恒的啊！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创设，要设立一个普世的属灵的大家庭啊！所以教会啊，就叫做神的家啊。那么这个家，这个家是同一个宝血所属的，是同一个圣灵所生的，有共同的天父，有属灵血缘的亲情，而且是同属一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永恒属灵伟大的家庭的一份子。因此我们主里面的众同灵众信徒啊，就是主你的弟兄姊妹了啊。那么这种亲情是一直持续到永恒，一直到永远啊。你看这种属灵血肉肢体的亲情，你看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宝贵，我们应该要珍惜啊。然后这边，因此呢，我们就要和睦同居。那个大卫作诗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何等的善，何等美的事。可见啊，和睦的生活啊，是真美善，是真的很美很善啊。为什么大卫这么的一个感想，这样的一个感念呢？因为大卫经历了国家的内乱，扫罗王也要追杀他，虽然后来他在希伯伦做王七年，但是国家还是在分裂，后来全国统一了，以色列全国上下一条心了，一起到耶路撒冷圣殿啊去敬拜神啊。所以大卫看到这种情景啊，哇，百感交集，所以他就赞叹的说，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所以可见啊，这个兄弟和睦在当时来说，对于大卫来讲啊，所有的国民之中他是最高兴的，因为他就是一国之君啊。那么假如在我们的教会神的家，弟兄姊妹能够合意，能够同心，那么最高兴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了。因为这本来啊就是主耶稣的心意，本来啊就是主耶稣的期望啊。所以最高兴的应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一家之主啊。啊，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和平的君，他是和平的君，所以他是和平的促成者。他为了要促成和平，所以他舍掉自己，为世人钉十字架，流宝血啊，来使人与人和好，也使神与人和好。他终于促成了一个和平的国度。那么主耶稣基督成为人子的他的为人呢，也是和平的，非常的和平的。我们来看回马太十二章，马太福音书的十二章的第十九节，马太福音书十二章十九节，十九节，他不增进，他不先让，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啊。这里是作者马太啊，他描写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生活的状况，生活的 状态啊。这边说主耶稣他不尊敬，意思就是说他不尊名，他不尊功，他也不尊位。这个是我们读福音书里面呢、都能够知道的，都能够了解的。然后他不谦让，就是说他不会自义的，他不会高傲的啊，他也不会炫耀自己或者是夸耀自己啊。所以说他不谦让，那么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也就是说他的生活，他 肉体的生活，在世的生活，他是安静的，他是平稳的啊。所以主耶稣这位和平的君王，他为了要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神与人的和平，他牺牲了自己，他舍弃了自己啊。那同时啊，他也做我们啊他的子民，作为世人的一个非常好的、很实际的榜样，就是说他的为人也是很和平的啊。但是呢，反过来说，撒旦魔鬼呢，却是和睦的破坏者。撒旦魔鬼是相反的，他是和睦的破坏者。一开始的时候，从创世以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破坏了神与人的和睦啊，他挑破了夏娃对造物主真神的爱的怀疑，引起夏娃对神的不满啊，这个是他挑拨离间，要使神和夏娃和他丈夫亚当啊不能够和睦啊。结果我们看到啊，这个撒旦魔鬼他成功了，他成功了啊，结果真的让亚当和夏娃跟神疏远了，因为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被神逐出伊甸园。所以可见呢、他撒旦魔鬼他是和睦的破坏者，他是源头啊。那么对约伯也是一样，他在神的面前诬告约伯，批评约伯，揶揄约伯，论断约伯啊。这个是记载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都很清楚了解的啊。那么啊，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啊，假如有兴趣的，那么就可以自己啊在家里来看约伯记第一章，就会很明了了啊。然后他除了破坏神与人的和睦，他也破坏人的家庭。你看，就是因为他的挑拨离间，人类的第一对夫妇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家庭就起了纠纷，夫妻反目了啊，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互相的推卸责任。甚至啊，这个亚当还对神说，是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啊，所以才造成今天我这样的下场啊。你看他把连神也拖下水。本来啊，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哇，这个亚当看到惊为天人，他就说这个是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那么现在啊，不单只不是骨中骨肉中肉，反而啊说神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啊，使到我有这样目前的那个下场啊。你看他破坏了啊人类第一个家庭，然后他也破坏了该云和亚伯，让他们兄弟啊相残了，鼓动了这个该云把亚伯给杀死了啊。这个是也是圣经里面的记录啊。那么他同时啊也搞乱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啊就是被他搞乱，结果啊就信徒之间呢、就互相的敌视，敌对的那种看法，敌对的那种关系了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的第一节啊。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 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祭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哇，
所以在这个饮食上，这个撒旦魔鬼就下了那个挑拨离间的那种毒药啊，结果啊，因为饮食的东西啊，哦，就这个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啊，就彼此有敌对的那一种眼光了，有怨言了啊。那么对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12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2节，第12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好，你看这里就纷争戒打，扰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小小的一个哥林多教会分成四派，哦，那可见了那个撒旦魔鬼的那种诡计。好，腓立比教会也有一桩，我们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腓立比书四章二节，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第三节，我求你这真实父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各利尼并其一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读在生命册上。你看这个腓立比教会有两个姊妹同工，本来是好同工的，是跟保罗他们一起做工的啊，是之间的好同工好同伴。但是这个有阿爹和寻都基这两个女人啊，竟然我们不知道为了什么，应该是有误会，或者是有纠纷啊，或者是有什么争论的事情啊，或者是有什么啊，有什么妒忌来妒忌去的事情啊，结果这两个女人呢 就起了纷争啊。有两个人，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喜乐的教会，所以腓立比称为喜乐的书信。但是因为有这两个人啊，结果啊，让这个本来是非常喜乐的一个教会啊，有了瑕疵。哦，所以可见啊，和睦相爱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他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祸害的源头，一切的纷争都是来自他的诡计。我们看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开始，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妒和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义的，属鬼魔的。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好，我们读了这段圣经就知道，哦，原来啊，纷争啊，骄傲啊，自夸啊，谎话啊，心里怀着苦毒啊，嫉妒啊，啊，这些都是从撒旦魔鬼来的。其实很容易的分辨啊，假如我们的教会，假如我们的家里啊，假如我们同工之间、朋友之间有这种事项的话啊，我们就要小心了，这个是 来自撒旦魔鬼的下毒，他的火箭，撒旦魔鬼有一切的火箭，他什么火箭都有的。当我们起贪婪的时候，他就射贪心的箭；当我们起色心的时候，他就是射色情的箭。哦，所以非常的小，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啊，他是射箭人手，他是百发百中的。啊，所以但是呢，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属灵的眼光，从使徒雅各在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前面的13节到16节，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从撒旦来的，魔鬼来的，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啊，那么假如是有和平的，有善果的，没有假冒的，没有偏见的，有怜悯的，有伦顺的，哦，有温良的，哦，不用说，这个是从上头来的，就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留心。好，因此呢，我们每一位主里的弟兄姊妹啊，长子同工啊，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这样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项真理。他说：“一国相争呢，必成为荒场；一家相争呢，一定站立不住。这个是事实啊，这个事实。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衰，啊，这个是我们啊生活上的一句名言，啊，因此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和平的使者。本来啊，我们就是和平的使者，因为我们的天阿爸就是和平的君，哦，那么我们当然了，就是和平之子了，啊，所以是应该要做和平的使者。那么我们自己呀，要来先做和平的人。自己先自我要求，自己先自我要求做和平的人，与众人追求和睦。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看上半段，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哦，你看我们是主动的与众人追求和睦，哦，所以要主动，不是被动。当然有主动的来找我们，我们被动的也要配合，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和睦是双方的，哦，不是单方的，哦，那么我们要追求和平，这个是主的教训，这个是指主耶稣对我们的体验，对我们的盼望，哦，但是呢，和平啊，和睦啊，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不可能他自己会有的，一定要有先做才有这个果子。我们假如栽种和平，一定就会收和平的果子，哦，所以和睦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再来啊，何况啊，魔鬼撒旦啊，如吼叫的狮子，在虎视眈眈，他要来破坏，他要来阻挡，啊，所以我们个人要主动的去追求和睦。而且诗人说，我们不单只要追寻和睦，而且还要追逐，一定要追到你，使你与我和睦，使我的和睦要和你和睦达到，啊啊！所以，第一，我们要先做和平的人；那么第二，这个也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假如要追求和平，那么我们一定要离恶行善。啊，我们再来看回刚才我们看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那边所讲的下半段，并要追求圣洁啊！这边说，除了一众人追求和睦，还要追求圣洁。我们再来看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十四节。诗篇三十四篇的第十四节，十四节这里说，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啊。好，第二个要点，我们要与众人追求和睦。刚才说要与众人追求圣洁，那么这里作诗的说要离恶行善，而且要一心的追赶啊。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圣洁？为什么与人追求和睦的要离恶行善呢？啊，因为啊，我们每一个人，假如我们有软弱，假如我们有过失，那么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别人的利益，是吗？啊，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过失，我们有得罪人，是不良的、不义的得罪人，那么一定啊，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人的利益啊。那么这个人，别人就会厌弃我们，就很难跟我们做朋友，更不用说要跟他做一个知心的好朋友啊。所以可见啊，我们要与众人追求和睦，但是呢，我们要离恶行善，要追求圣洁啊，别人才不会厌弃我们，才会跟我们成为知心的朋友。同时啊，假如我们离恶行善，我们追求圣洁，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也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下半段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哦，所以可见啊，要与众人追求和睦，第一自己要主动先做一个和平的追求人，第二要离恶行善，保守圣洁，让别人跟我们的关系容易接洽，同时也我们的关系也跟神会很亲密，非常的和好。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 OK， 好，那么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与众人追求和睦？好，第一就是要以爱包容啊，以爱互相来包容。我相信这个我们大家就非常的清楚啊。我们要与人追求和睦，第一点就是要以爱来互相的包容，因为爱是和睦之本。你要和睦，你一定要有爱啊，所以爱是和睦之本。一切的和睦始于爱，爱能够征服一切，爱能够征服一切啊。所以第一要以爱来互相包容。那个一个很出名的这个修女啊，就是玛德德丽莎啊，就是一个德兰修女，她有一句名言，她这样的说，她说我们做不了大事，但我们可以在小事上付出我们的大爱。何况与人追求和睦，不单只不是一件小事，是大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善行，是一个善举，是神所期望的，神要我们去做的啊。所以啊，所以我们要以爱互相包容。怎样包容呢？有时候啊，我们假如被欺负了，我们就情愿吃亏吧，啊，情愿受欺负，情愿吃亏啊，这个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与人追求和睦的方法，一个秘诀，啊，然后我们就让神去处理吧，啊，所以就是说，宁可让步。但是要听凭主怒，主是公义的啊，主是良善的，所以让他来主持公义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放心啊，我们就以爱来互相的包容啊，这个是第一个追求和睦的方法。好，第二，我们当以柔和的言语来消别人的怒气。跟人要和睦， 要柔和的言，这个言语消怒气、哦、看箴言十五章，箴言书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第一节，箴言书十五章第一节，这边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哦、这个是一个事实、哦、很实际的、哦、所以言语要柔和就使怒消退、哦、所以言语是和睦之窗，因为言语能够表达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言语是很有建设性的，因为言语是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是一个沟通的方，很沟通的很好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言语是和睦之窗。那么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这样的说，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王子里、哦、所以可见呢、哦、合宜的话真的是很宝贵，真的是很有价值，真的是很有营养的、哦、有属灵的营养、哦、好像苹果对我们的人体、啊、有很好的营养，所以医生说一日一苹果治病远离我、哦、所以那个一句话讲的合宜，就好像金苹果在引汪之里、啊、那么一句激励 一句激励的话可以鼓动沉重的心，一句合宜的话可以使紧张化成轻松、哦、你看这个是以言语的那种能力、啊、一句智慧的话可以化解乱世的心，敌视的心，我们一句很有智慧的话，本来那个人很对我们有成见，是以敌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但是我们一句智慧的话真的能够化解的他对我们敌人的对待的那种心。好像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哦、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以法莲和基甸，这个基甸是很有智慧的，以法莲因为砍了基甸米甸王的两个人的头颅，他为了要来邀功，所以他就不可理喻的乱找借口的，就是责骂这个基甸，为什么你们要跟那个米甸作战的时候没有通知我们。那么这个基甸、啊、哇很有智慧，他说你看连那两个首领啊都被你们砍头了、哦、你们啊的本事比我们厉害啊、哦、那么那个以法莲听了哇就很受用啊，结果啊就以和为贵了啊，彼此没有再仇视对方啊。那么这个是好一句好话，一句智慧话所带给我们的造就，所带给我们的能力。OK， 那么反过来说，假如一句不合宜的话，就会好像剃头刀，就会好像快利的刀啊来伤人。这个诗篇五十二篇的第二节啊，所以我们有传道这样的说，他说一句好话使人乐，一句坏话使人跳啊，真的，一句好话。让人快乐，而且能够建立友谊。一句坏话使人跳，不单止不能够建立友谊，反而可能就会成为仇敌。啊，所以一句不小心的话，会引起啊无谓的争端。啊，小弟本身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一句很不小心，但是听起来好像很过分的话，啊，结果就引起了一段好长啊。几年的无谓的争端啊，所以不小心的话，不好的话， 我们不要从我们的口中来出现啊。然后一句苦毒的话可能注射仇敌，一句残忍的话、野蛮的话是个致命的打击，可能毁坏人的一生，可能会毁坏人的一生。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啊，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利刃伤人，这个伤口很容易愈合，但是利口伤人恨难消，就是他到老了他还记得你，你曾经用你的利口、啊、来伤害到我，你看到现在那个伤口还没有愈合、哦、所以可见、啊、我们、啊、不合宜的话真的不要出口、啊、因为主耶稣说入口的不能够无畏人，出口的乃能够无畏人，这个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告诉我们的做人的道理、哦、所以常言道家和万事兴，家衰口舌多啊，中国人有一句名言说一言上邦，一言兴邦，兴邦，所以可见呢、啊，言语的杀伤力和建设力、啊、是非常的厉害啊。所以我们要说好的话，说好的话很重要，但是好好说话更是重要。所以使徒雅各、啊、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说就是说要好好的说话、哦、不失宜的言语、啊、可带来无穷的祸患，使人与人之间、啊、失去和睦、啊、所以、啊、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口舌，要以柔和的言语来消对我们有成见的人的怒气啊。然后第三啊，我们要笑脸迎人啊，跟同龄之间、同工之间真的是要笑脸迎人啊，因为笑容啊是和睦的良方，笑容是和睦的很好的药方啊，能够释放出我们的善意，但是我们那个笑容是自然的，是友谊之笑，不是言意之笑，不是鄙视之笑，或者是不是看不起你的笑、哦、所以善意的笑容能够释放出我们的善意，所以笑容是和睦的良方，一个灰心的笑容可以融化冰冷的脸。有的人是冷面匠，你看他能够微微的笑，你会感觉到哇，非常奇特，非常奇妙、哦、所以啊，一个会心的笑、啊、可以融化我们冷淡的脸孔，一个由心而发的笑容可以驱走一切的怨气，可以驱走一切的愤恨，甚至我们的丑态，我们的猥亵。所以啊中国人有一句名言说一笑泯恩仇，一笑呢，所有的恩怨呢，所有的敌视啊，就化为乌有的啊。我们的神啊更是以笑脸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成为他的子女，是不是应该彼此见面有笑容啊，以笑容来笑脸来迎接人啊。然后第四点就是要彼此尊重啊，我们要追求和睦啊，要彼此的尊重，因为尊重啊是和睦的桥梁，尊重是和睦的桥梁，也就是说尊重是和睦的通道，必定要有尊重对方才能够通到他那里，才能够跟他交流。好，尊重人的意思啊，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我们看他比我们强，我们很自然的很尊重他。那么尊重人呢、啊，也是肯定人，是欣赏人，是接纳人。每一个人都希望啊，人被尊重， 因此啊，被尊重是人无限的欢迎，每一个人都会欢迎啊，人尊重我们，因为人一般的心理啊，都会这样，你敬我一尺，我就敬你一丈，你做我初一，我就做你十五，是吧？啊，这个是人生的常态，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一般上都会这样。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啊，比较不会有啊。但是这个是人的常态，人的心理，人家敬我们一尺，我们会敬人家一丈，啊。但是我们啊，神国的子民，和平的使者，不能够你做我初一，我就做你十五，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有这样的一个啊做法啊。所以啊，我们要多肯定人，少否定人；我们要多欣赏人，少批评人；我们要多接纳人，少排斥人；我们要互相尊重，互相恭敬。那么我们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和睦的教会。好，第五点，我们除了要有爱来相容，要以笑脸来迎人，我们的言语要带着柔和，同时啊，我们也应该要有宽恕的心，宽恕人的心，因为宽恕是和睦的利器，宽恕是和睦的很锋利的利器，一切的怨气，一切的愤恨，都会迎刃，迎这个宽恕之刃而解开。宽恕人不是无知哦，宽恕人不是懦弱，宽恕人也不是降低自己的自尊，宽恕人其实啊是自己的荣耀。我们看箴言十九章，箴言书十九章，十九章的第十一节，箴言书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你看，宽恕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荣耀啊！我们自己假如要得荣耀，其中一个管道就是宽恕别人，就是我们的荣耀。那么再来啊，宽恕人是主耶稣的吩咐，在马太十八章里面记载，有一次彼得啊来问主耶稣，他说主耶稣啊，哦，假如有人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够吗？彼得的心里啊，他就感觉到，他说主耶稣一定会称赞他，因为啊，你看有人来得罪我七次，我还宽恕他七次，主一定会夸耀我。但是那你知道，主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他说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不是七次而已，七十个七次，意思就是说要完完全全的饶恕别人，要完完全全的原谅别人啊。但是我们往往啊，人就是这样，因为人是宽以待己，严以待人，所以我们人常常啊能够原谅自己，却不能够原谅别人，是吗？这个是人之常情啊，人的心态都是这样的啊。但是神的子民不是哦，因为主的吩咐是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啊。那么其实饶恕别人的过失跟饶恕自己的过失是一样的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很彻底的完全的来饶恕我们，来原谅我们啊。所以饶恕别人的过失还有饶恕自己的过失，其实是都值得原谅的，因为主彻底的完全的饶恕人啊。所以饶恕人并不是说哎呀我忘了，就是西那个英文说 forgive and not forget 啊，是吧？我忘记你的不好，但是我 我原谅你的不好，但是我不会忘记哦。这个是，所以饶恕人不是单单啊，是忘了他。其实饶恕人啊，真正的好处啊，就是同时让那个你饶恕的人和我这个饶恕的人双方的痛苦啊一起消失，不是单方面的消失，是双方面的消失。我们来看路加第六章，路加福音书的第六章，第六章的38节，路加福音书第六章的第38节，好，37节，对不起，路加福音书六章37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好，我们注意下半段，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啊，这边说主耶稣告诉我们了，我们要饶恕人，必蒙饶恕。然后那个必蒙饶恕的下面啊，中文圣经啊有小字，那个小字说饶恕，原文做释放，饶恕的原意叫释放。你看，你饶恕别人，你释放别人了，你自己也得到释放，是吧？哦，所以啊，可见呢、啊，就是说被捆绑啊，本来就被这个恨啊捆绑，他也痛苦，我们这个人也痛苦啊。现在呢，我们主动去饶恕他，结果自己释怀，对方释怀，大家都被释放的啊。所以啊，饶恕人不是单单的去忘记了这件事，忘记了他，而是让双方的痛苦来消失。更何况啊，饶恕更是，假如我们不饶恕人，将来我们会对主给我们的审判啊更加的严厉，因为他也不会以宽恕的心啊来饶恕我们，来对待我们。我们来看一看哦，这个是很特别的主耶稣的一句话啊，请看马太福音书的18章。马太福音书的第18章，第18章33节到35节，马太福音书18章33节，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我们注意的字眼就是交给掌刑的，掌管刑法的那个人。哦，所以这个是很严厉的追究。哦，所以可见饶恕人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是主对我们的意愿。因此啊，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遵守主耶稣的命令，为了消除双方的痛苦，为了免去将来主严厉的追究，那么宽恕人的心，与人追求和睦，是应该要有的。好，那么最后有一句话这样讲，就是撒迦利亚书4章第6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因为与众人追求和睦，离恶就善，追求圣洁，真的靠自己有时候我们的能力有限，虽然我们的心智满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行出来啊，不会按住我们的心一起行啊，因为人是有乱落的，因此啊，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就是说要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要主的真理来光照引导我们， 要主的爱来不断的来激励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就能够成为一个寻求追求和睦的和平的君王的使者。那么我们的教会所有的主的爱仆们，所有的主耶稣所爱的子民们，假如每一个人都追求和睦，都彼此相爱，都同心合意，你看主耶稣会大大的高兴，神的家也一定会兴旺，主耶稣给我们的恩福啊是会满满的。我们再看回看两节圣经，看回诗篇133篇。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读诗篇133篇的第一节，好，我们现在来读第二节和第三节。因为和睦共济以后所得的从神来的恩典、福气、平安、喜乐、能力是满满的。好，我们看回诗篇133篇第一节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第二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啊，第一节说到和弟兄和睦是美的，是善的啊。然后呢，第二节说，就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亚伦是一个大祭司，啊，浇在他的头上，然后油从他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他的满身，啊，表示说和睦好像膏油淋满教会的全身，清透全民，成为圣洁，啊。然后第三节又说，你好比黑门，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黑门的甘露，甘露是多雨的，甘露是一表恩典的，啊，在锡安山，甘露降在锡安山，锡安是南边，锡安山是它的地势比较低，啊，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个北方，刚才是讲锡安是南方，北方是黑门是北方，黑门是比较高的地方，啊，所以从高到低，从天上降下恩典，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给我们的福。这篇呢，啊，这个大卫特别的用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自有拥有的意思，耶和华就是立业的神，他以我们自有拥有的立业，假如我们追求和睦，那么这些福乐这些恩典就会临到我们，而且有永远的生命，我们神的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承接天上永恒的家业。好，感谢主啊，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啊，我们再来唱首诗歌来结束今天下午的机会，唱诗250首。
生命自掌中是我真心的脸，好几热心如火飘亡在我冰冷心底，念我现在软弱之中，此时常泪不已，连环衰竭一阵不语，不能一当抽屉，此场相邀请主施主，先知才请父子， 天道化为仙道，无敌诸多金天龙天。主啊，求你令我为转，赐我重新的灵。凡有旁君一生如尘，直到荣耀天地。好，感谢主，我们再来做结束的祷告啊！在祷告里面，我们恳求主怜悯全球所面对的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侵害感染，求主祝福，让它早日消失在这个人间啊！那么同时，恳求主特别的怜悯我们教会。啊，我们这个在线上的那个崇拜聚会，我们真的凡事互相效力。很多，我相信很多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很多很少来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应该啊，真的会获益满满。哦，我本身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主是奇妙的，是奇妙的测试啊！但是虽然如此啊，我们也不希望啊，真的长期的在线上啊做崇拜的机会。因此，恳求主怜悯我们世人他所爱的，让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早日消失，使我们在生活上不落在这个恐慌中、惧怕中啊。我们也不必被这个限制行动的指令来管辖啊，那么恢复我们教堂的跟以前一样的崇拜聚会啊，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跪下祷告啊，求主耶稣垂听。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主啊，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主啊，荣耀你，阿爸父真神，慈爱的救主。这世界我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所爱的事，让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所带给我们的恐慌，甚至带给我们生命的威胁，早日消退在这个世界。所保守你的生命，免受这种灾害。若已感染的，恳求主你怜悯，祝福医治，让他们早日脱离病毒，恢复健康，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喜悦，更加的喜悦。我们会让从今的。重新的崇拜的机会，哦，你别给他更多，给他主啊，请你也继续的带领我们线上的崇拜机会，让所有的听众都能够得到满满的您的祝福以及所带给我们的力量。荣耀你追溯基督，阿利路亚，赞美天父，赞美神子，你别给他更多，给他更多，荣耀耶稣，阿利路亚，感谢主耶稣，一切的荣耀。全归主你的圣名，直到永远也感谢主。
阿门。祝我愿向你，祝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圣洁。靠主的圣灵，信主的真理，愿基督成形在我心里。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主，向你圣洁靠主的生命，心中的真理，愿基督成形在我心里。阿门。好，感谢主，平安，散会。